我们的标准在哪里？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
你想了多少年了？
想，比如说你讲到这个党史，然后讲到国内的环境，然后在想，就是说我小时候长大环境比较这个远离神，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我们就特别希望给他建立一个真空的环境，最好去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然后最好去一个特别保守的基督教学校。然后呢，我就挺有意思，就我们这边有几个学校是基督教的学校。
嗯，
那我们跟其他家长聊，那有的就是刚去第一次见面的，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说哎呀，那个学校是基督教的学校啊，就说都是那种南方特别保守的人。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那几所基督教学校其实非常 progressive， 我觉得他们已经过于进步，这个一周一次圣经课就没有了。但是在外人看来说，那个是一个非常保守。
嗯，
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你听到这个孩子在上课教讲这个家庭这个照片，然后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孩子，那这个照片呢是什么？两个爸爸一个孩子，那你听到你可能不是很舒服，你觉得哎，这个环境太不好了，太悖逆了，太远离神了。我小时候常去中央党校，哎，中央党校的院里玩了好多年，从娘胎里就听党课。你说党史要不要学？当然要学呀，党史学好了，你就不容易被人忽悠嘛，你反而会说，哎，他做这件事情不符合规矩，他是怎么样，不符合你们的传统，你也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你不学，你又不让孩子接触这些东西，那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肯定是很容易被人忽悠。
那这个限度在哪里？
嗯，作为已经信主的人，我觉得哈，但这么说可能也不对吧。反正我就记得英国那个他们写那个间谍小说，真正的这个特工训练你的时候，你被苏联人抓到了，他们拷打你，然后你要做心理建设，他们说 you build box， 就你心里面要 build 一个 box， 你知道他最终最想问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像套娃一样，就你受不了了甩出一层，受不了了甩出一层，当最后你崩溃的时候，你至少拖了他几个月，那有这个几个月的时间，组织可以来
营救，
把他们转移，就是要把你的破坏力降到最低。基督徒可能有些事情是你自己和神的关系，那你知道有些事情我是绝对不做的，对，这是我自己的，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不吃，那这是我和神的之间的事情。
是，
那至于其他东西，我不需要别人看我，然后就说，哎，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对吧？这个跟其他人想法，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就你觉得和神能交账就好了。
这个就是我在问弟兄姐妹，到底这个标准在哪里？其实我同意 Edward 讲，那个标准是在你的心里。就是保罗所讲的，我这个行事为人啊，都凭着我清洁的良心，这个是别人能够替你做立的规矩，你应该怎么样才是怎么样，你要是不怎么样就不是怎么样，或者不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人发过来的东西，另外一个教会发过来，一个人写了，那他们每个人喜欢写这个用开头的字母编起来一个东西，他说基督徒如果不投票的话呢，是一个最大的 sin， 你是 abusive abandoned， 忘记是什么，反正他写了一个 4A， 那这个都是人家替你定的标准。这些的标准呢，有时候很有说服力，很有煽动力，但你自己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但以理那时候渐渐长大的但以理，他开头跟后来肯定也有他不一样的地方。的确说的不错，他一日祷告三次，向着耶路撒冷，这我们今天来看起来呢没什么，可是对他来讲呢非常重要。那你说这件事情我来学一学有没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因为你人不在巴比伦，但以你上班的环境，他做宰相的环境里面，非得一天祷告三次不行，而且是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为了这件事情，他给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可是他知道他的限度在哪里，他知道对他来讲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因为 Edward 讲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喜欢给小孩子定一些的限度呢，是我们觉得很重要，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啊！你这么硬搞下去呢，往往搞到真的是家破人亡都可能。不要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可是有时候要走很大的弯路，然后很多时候呢，神好像也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彰显他的信实，很多人没有看见好的结局啊。 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有信心的父母亲，当他的儿女走偏了，就真的在他死以前都回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美国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从这些圣经上里面有一些实际的学习。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章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实在是太像了。你是极少数，你信主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然后你要怎么办？你在凡事上都判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凡是不洁净的我就反对，我就不沾，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你像约雅敬一样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所要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情，尤其还加上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们？怎么样不过度的把我们的标准变成他的标准，让他能够跟我们保持一定的关系，又能够慢慢的不是去改变他的做法，而是在他心里面所立的那个不够正确的标准上面能够与神同工，慢慢去引导他。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
很久就觉得很失望，我自己觉得我疫情头两年我还挺好，这第三年我的状态很不好，就是因为失望了。头两年还不失望，我们查经查的月博都觉得挺有希望，等到这第三年我没希望，我看不见
查耶利米书查了没希望
不是查使徒行传都是在做使徒要干什么，我想我也不是最近不是去纽约去带孙子嘛，就有比较长的时间跟两个儿子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老二哈，我们老二因为是从生的教会里92年我就信主了嘛，所以是在教会里长大的，按理说他信主比我们老大信的扎实一点，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叫主日学是天天去的，不去也得去，后来就不 argue 了，然后我们又是在那里上中文学校，所以上午去了下午还待着那儿，一直到上完中文课才能回来，按理说是信的很扎实，高中又受洗了，可是上了大学以后就不怎么和教会在一起，可是他并不是不信，他只是不喜欢那种崇拜的环境，然后星期天早上要睡懒觉不愿意起来，可是他并没有不信，可是他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了呢，他就有点就是接受的东西有点歪掉了，对吧？所以我每次看见他们呢，我就给他不停地给他灌输一些我知道的东西巴拉巴拉巴拉，他们呢也有的时候会跟我争一下，但是大多时间他们不争，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懂，他跟我争不了什么东西，好像我比他在圣经上懂得多一点，他们就尊重我，反正因为啊，看见妈妈的 life 就是这样的，要尊重你的 life， OK， 很好。每次回来时间也很短吧，现在电话里更聊不了多少，但是这次因为时间比较长，有很长的时间在聊。这我老二就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他是大学里面非常要好的朋友，现在因为找了一个老太太也是基督徒，所以就参加了他太太的教会，然后他就现在非常非常那个叫什么积极的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挺好吗？可是他们同学他们几个好朋友经常会聚会，聚在一起他拼命给他传，然后他传的时候呢，他就说只有他解释的圣经才是对的，因为现在确实是各种教会都有各种派别，越来越多各种各样派别。说为什么说我现在很消沉的，就是我听到太多各种各样派别的东西了，越听越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干什么呀？我们还要给外人传呢，我们连我们已经信的人都拎不清我们在信什么东西。所以这次他跟我说，他说我就不愿意他这么说，只有他们教会在给人传的是对的，其他教会传的都是不对的。我就说我同意 I agree， 我 agree 你这个说法。现在有很多教会只认为他们传的是对的，所以你要自己去看圣经，你自己把圣经看得多，看得越多你就越知道哪些东西是
可以决定
的。他也同意。他也同意我的说法，所以现在我们作为我们对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你就不能像小的时候，你听不听你都给我做，跟着我走。他现在不会这样，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就不能硬给他压了，压不下去了。
嗯，
对，小的时候根基扎的扎实一点呢，是好。你刚刚艾德我在说要给他上什么学校，上什么，其实都没用，上什么学校都没用，因为学校里面，就算教会学校，只是多教了一点圣经而已，挡不住社会上这些事。
嗯，
所以还是要我们自己的榜样给孩子看见，就是说他看见你们大人是什么样，他受的教育是最多的。我们家就很可怜，我们一个妈妈是一个做派，爸爸是一个做派，所以孩子们就 between 在中间。那我现在也不批评他们，反正只要我不停地在给他们说，我只是祷告神，你总是当他们遇到大难处的时候，你
就把他们带回来。
你只能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说的，神会带他们。Right? 即使他在什么样环境下，神会带他们，你只能求神带他们。真的是被这个社会实在是太怎么说，无能为力，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什么红色浪潮，最后没有红色浪潮没声音了红色浪潮的时候我也跟得挺兴奋，我真希望能够是红色，完了没声音了，然后现在 blame Trump，大家就这么 blame 过来 blame 过去，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然后左派的人就会跟着说，哎，就是这样哒哒哒哒。现在他们都兴奋的要命，没声音了。右派的人没声音。那我们说什么呢？我现在都不跟我们儿子说政治上的事情，没办法。两年前的时候还跟他们争，我现在不争。OK， 你们的想法也有你们道理，有什么办法？我有我的想法。是没办法跟他们争了。当一个人已经
那是你去当朋友了，对，慢慢赢
对吧？你说还能怎么样？你还能压吗？你压不下去。
小的时候跟大
小的时候还可以。最近在这个父母群里发的这东西，那妈妈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她努力偏掉了，对吧？她那个偏掉的努力反而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
对，因为她妈妈她有个标准。他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这个不能妥协，对吧？可是孩子还不在这里，但以理就是渐渐的，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问题。他并不是从开头就是已经像年老但以理一样，但是你一旦接触到神，他可以长得非常非常快。你看这个摩西已经80岁了，在西奈山遇见主的时候，那是算他的开头。他第一次开始跟神接触，在对话里边，你还可以看出来他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甚至以后到了法老面前去跟法老办交涉，他好几次回头来跟耶和华讲说，我左口笨舌，我搞不来。可是你看他过了红海，他带以色列人唱那个歌，那就不得了，那就像一个年老的摩西一样，里面讲的话跟他对神的体会跟他怎么教训百姓完全清清楚楚。这是几个月时间的成长，很快的。他只要有一个入口啊，他也许是碰到一个难关，只要我们能够跟孩子们找到话题，让他能够信任我们，跟传福音是一样的，跟交朋友是一样的。
对对，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你给外人传福音也是这样，你只能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的谈自己。
他愿意知道你怎么回事，他愿意知道你怎么回事，他也就会把他怎么回事向我们打开。我们是他们从小，只要他能够懂事，教会里边、神家里面、弟兄姐妹中间有什么事情啊，他们都在旁边听呢、啊，他们也跟我们讨论。那我们从开头，我们就不会只让他们看一些基督徒好的东西，我们是送他们到我们旁边这个很小的这个神召会的学校，这个学校里面很多很可笑的做法。以后他们听见路德会的中学，也是里面非常多可笑的做法。我们都是拿来讨论的。他们的看法呢，当然很多很有问题，但是我们不太正面去反他，就是听，让他觉得他跟你讲话讲得还蛮开心的，然后你还有足够的时间跟他在。
对对，他愿意跟你说，如果你给他一定对，他不跟你说了。
对呀、
啊，对吧？对、啊。刚刚听讲单一理是这么成长起来，我倒觉得。我也蛮 agree 的，因为要不然就觉得他怎么会这么熟练，
我们学不来了，他太厉害了，对对，
那就根本学不来了。对，
你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这么厉害，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说他这一路上可能是铁链子给他捆过去的，那就痛定思痛了，那就不得了了。
对，
对吧？因为他究竟还是在这个越西亚王手下稍微知道一些的。
所以啊，我们的孩子就没受那个苦啊，一路上都是他们自己都说自己是 privilege， 他们就觉得穷人应该帮助，都很赞成民主党这些。那你怎么说呢？是我只是跟他说，这不是 privilege， 是我们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挣的，含着金汤勺出来的。
这里面好多问题要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凡事上都有一个所谓清洁的良心，行事为人都凭着这个良心来服侍他，而不是在乎别人跟我怎么讲，也不是在乎外面的政治运动啊，某一种风潮啊，是对是错啊，我要是不参加就怎么样，不不不，你自己决定。因为真的不是抬杠啊，真的不是抬杠，你可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以理，可是你替他想想吧，那这太容易批评他了，你都坐上中常委了，怎么明明是爱党爱教都回在一起了嘛，对吧？可是他真的是他有这个平安。约瑟是一样的问题，约瑟在埃及他管那个偶像我们现在还看得见了，哎呀，巴比伦的偶像我们比较看不见，埃及的偶像那不得了的事情，约瑟管的就这些事情，他们是靠这个东西来治国的，你怎么可能跟他完全划清界限？可是你又怎么样有一个完全清洁服侍耶和华的心？这圣经就没有给我们一个守则，让我们一寸一寸可以知道去怎么做，到最后还是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子，真的还是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可你这个心要摆得对的话呢，实在对我们来讲啊，神一定用圣经做工具，神一定用他的话来校正，来洗干净我们，让我们里边能够透亮，能够清楚知道说，活在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时代，我做什么事情是讨神喜悦的，并且你能够判别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有没有与我同在，对吧？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那个太监长来跟但以理他们讲的时候，我这个人头要保不住了，你们这样做下去。那但以理有没有就是很义正辞严跟他讲，你保不住是你的事情，对吧？我侍奉耶和华，我是绝对不能吃这东西的。他没这样讲，他是有商量余地的。你给我们试十天嘛，好不好？神与我们同在呢，就继续做下去，神不与我们同在，那你们看着办法。这个是有信心有智慧，而这个不是替心打折扣，也不是让步，对不对？你看这些细节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好多好多的事情哦。可是等到但以理年老的时候，那个王说，谁能够把这个墙上的字给我解出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但以理说这个什么都不比，因为他已经有那个地位了，他的做法就不一样，他可以完全拒绝，完全不给你这个王留余地。可是这时候他肯给这个太监管他们的这个人留余地的，就是说你的人头不关我事，他不是这么讲的。
孩子的教育当中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出在父母信主，他把他的标准当成了神的标准，所以说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真正的把神的标准教育给孩子，而把自己的标准教育给孩子，而还让孩子认为他自己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所以就让孩子对神产生了反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神的标准是不变的，它就是放在那里的，那父母就应该把这个标准交给孩子，并且而且在他小的时候交清楚，可能对他长大了挣扎可能会小一点，他也能站立得住。但是小的时候当父母教的时候，父母自己都把自己的标准和神的标准搞混了，然后信了老半天还觉得自己说的都是神的标准，到最后都是自己的标准，那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慢慢解决，我们今天还都有说过，就是慢慢解决。我跟大家讲过这事儿嘛，就是说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那个 Harry Potter 电影出来嘛，那美国整个主流的基督教界是绝对不可以看那个东西，旁边的导令阿姨也是说绝对不可以看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 sorcery， 这是 witchcraft， 这是教鬼了。我就跟我的小孩子讲啊，你不要看的时候我陪你看没关系，我们租了电影一起来看，因为它没什么。那你为什么不说白雪公主也是教鬼的，睡美人也是巫术，怎么都不这样讲呢？这美国的基督徒有时候很糊涂的。那你说这整个都是这个鬼的世界，哎，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说你看这个电影拍的多好，就跟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全部都在那个黑暗的势力底下。因为这个黑暗的地下势力底下有三个朋友，就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很勇敢， 为了朋友不顾性命，为了他们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显出何等的忠诚热情，其他东西全部是假的。没什么嘛，你就陪着他看，他看过了就是了。陪着他你就有很多的机会跟他解释。你如果你认为说就算当初那几年我能够把这个孩子管着不让他去碰这些东西，你认为他不会偷着看吗？偷着看太容易了。他要是不知道 Harry Potter 在讲什么，他怎么跟朋友聊天呢？是不是？你不让他变成怪物吗？你就跟他一起搞不就好了吗？然后还有一次最囧的就是，但是我也不在乎，我随便人家怎么看我。导令那时候，你知道导令是不管什么节日都是他传福音的日子。Halloween， 屋子前面呢也摆糖，你来拿糖的时候他给你福音单张。可是他在教我们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包括我咪咪还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南瓜啊，你绝对不可以去磕它，磕它像一个鬼一样啊，这个那个。那我太太的做法就不一样，她知道小孩就喜欢看这个东西，喜欢搞得别人家有，她也就买一个南瓜，专门就给我家咪咪就磕一个，磕了过几天发霉就扔掉了，呵呵，磕了一次她再也没有兴趣了吧？那有什么东西呢？对吧？它就是个南瓜嘛，你越把它说不行，你越反而。这个罪的诠释是在律法上面，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是不是？罪的诠释是律法，你越是禁止它，你越是没办法打胜这个罪。你不如就揭穿它的面目。所以那时候他妈妈就买了一个南瓜，陪着咪咪在那边磕磕，跟他说咪咪还很小，然后就摆在我们家的客厅。说巧不巧，你说导令从来没来过我家，那一天他经过我家，他还非得进来上厕所不行。他进来他看见了你知道吗？啊，他当然什么话都没说，脸色大变然后就走了。可是你说我在乎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怎么讲，这是我的孩子，我有我的教育他的办法，到最后看主是不是与我同在。你怕小孩子化妆，我从小就是让咪咪去涂他的小指甲，涂够了他就不涂了。可是这套用在我小女儿身上就不灵了，他越涂他越喜欢涂。现在还涂，他就是喜欢去划他的脸。我也没办法，你只有 downplay 这个东西。直到后来我也慢慢懂了，因为我小女儿是一直比较胖胖的，然后她不像她姐姐这么灵光，她姐姐非常聪明，但她是一直有一点自卑感，这些东西让她 feel better。 她喜欢弄稍微奇怪一点，她在念高中的时候整天穿黑的，指甲也是黑的， 口红都是 K 的，你知道，吓死人。但是我不太怕，我也不太动这个东西，我就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现在就过去了，现在就过去了。但我说那时候强压他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这些东西 empowered 他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所以他需要找一条出路。那这时候你做父母亲的需要稍微冷静一点，别太急啊，真的别太急啊。过了这一阵子他就好了，他现在什么都跟我讲。然后他那天人家问他说，你对同性恋看法是什么？圣经有一个 theology，And I have my own theology. 他说我觉得我的 theology 比较好。他说我说 Daddy, what do you think? 我说 well, 你对一半。你认为你有一个 theology, 那个你那个 theology 比神 theology 要好，就是那一半的要扣分。That's why it's not good. 我就跟他讲到这里，其他没什么好编。你没办法硬去转他的看法。他们从小就有一些同性恋的朋友。他的好朋友，你要定罪这个人一定下地狱吗？你要怎么办？你硬跟他搞没有用，你不可能去改变他心里面的体会。只有等他成熟到一个地步，我只能跟他讲，我说 Homosexual is a sign of the end age. 同性恋是末世的一个很重要的征兆。而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反驳，本来就算有些人天生有问题的话，它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变成一个 pandemic， 这是一个圣经末世的征兆。那至于你们所相信的同性恋怎么回事，那我是不会同意，我不跟你争，因为我的立场他晓得，他明明晓得我的立场，他还来敢来跟我说，这加分了，对不对？我要保持这个状况，更胜过我在口舌上赢过他，那个没意思。你赢过他，他下次不讲，你就眼睁睁的看他从12岁、15岁、18岁、20岁、23岁，他的看法在不断的在改变嘛，别急嘛。可是很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啊， 他从小他对他认为教会是 perfect， 爸爸也逼着他去，他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坏事。那我们有一个同工的小孩，小孩真的是坏到不能再坏，他嫁到亚特兰大去，我再看到他，他突然连信他都不信，怎么回事？他才在那边见到教会的一些丑陋的事情，他伤心了。唉，我心想，
因为亚特兰大
哦，我忘记你在亚特兰大了。所以他现在找了一个美国教会坐在最后排，他太伤心了。慢慢的去教导孩子，不要跟孩子藏，没什么好藏的。圣经里面讲的都是教会的坏话，对不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全部摊在大家面前，我们也可以摊在大家面前，有个对，有个错，你这样可以教导弟兄姐妹嘛？你可以教导，不是可以教导你的孩子怎么去看这个叔叔，怎么去看那个阿姨，不要给他们生气。教会会闹意见，不是因为大家不爱主，都是因为大家爱主。你就解释给大家，很好解释的，对不对？但你自己心里面不能够动怒，不论你的弟兄姐妹怎么带你，不论你觉得教会怎么错，你怎么对，你不要光是把那些教会好的事情拿给他们看，然后坏的事情小孩子面前不要讲。我们家里面没这个规矩，我们家里面什么事情小孩面前都讲，你就是不要讲的动怒，讲的生气。你自己心里面需要有一个很平时的想法，你必须要有稍微有一点牧人的心肠，儿女就会懂，就会明白了啊。其他的道理不用多讲，但是不要让他们到教会成了个 shock。 所以我的讲法，这是很不受欢迎的一个讲法，我一直说小孩子到教会来，你不要让他厌烦，你让他厌烦了、啊、他再乖都是假的。你只要让他开开心心在教会看电影都没关系，只要他 have a good time 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东西慢慢再来。他将来有一个很清楚的重生得救的经历，更是感谢赞美主。你太逼着他呢，我们是一直不这样做，所以我这个传道人小孩常常不去教会，他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去不去。慢慢他会转过来，他因为他看见他父母亲怎么活，他至少不认为我们是伪君子。他知道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怎么样。我大女儿现在的 number one complaint， 前两天还在跟妈妈 complaint， 这是撒娇，这是赖皮。他说 Mom， I was never the number one importance to you， 我对你来讲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你要么是教会，要么是工作，对不对？要么是要看病人，要么是为了这个，要么是为了那个。你怎么不想想你为什么不为了我呢？因为他想尽办法说他将来他不要回 Houston， 要我们跟着他搬。他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活的为什么，但是我这个活的为什么，我不是用别人的标准来看的。像我这个传道人，我这个基督徒是最没办法拿在传统的这个尺子里面量的，一量就量出毛病来。